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所以可以说这个社会住房项目是在维也纳近一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时候开始着手建设的。我当时觉得旅行文学就是要这样写，旅行就是要这样。这篇文章就变成了有一点类似于好莱坞内部大吐槽。女性的生存处境不是联合国报告上的数据。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31期。今天是一期非常国际化的节目，字面意义上的国际化。主打就是一个有趣且多元。那正片开始之前有一个小的 housekeeping 要做一下。我把节目一直以来都是托管在 Anchor 的。Anchor 今年年初的时候是彻底被 Spotify 完成收购。其实我在后台操作上没有发现有特别大需要改变的地方， RSS 链接应该还是有效的。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和小宇宙这三个地方以外的客户端收听，可能要麻烦你确认一下这个 RSS 链接目前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有碰到比如说延迟，或者是很久没有发现有更新，或者更新不是很稳定的情况，可以到 Telegram Channel 去留言告诉我。有两个平台确实没有在更新，一个是 QQ 音乐，另一个是国区 Apple Podcast 的国区。有一些平台可能会抓 QQ 音乐的 RSS， 但那个其实在第17期就已经停更了。如果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大概率他也不会听到这一期，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最新的问题。我今天想要强调这个 housekeeping， 主要还是请大家检查一下 Anchor 的链接能正常使用就行。至于 Apple 的国区这个问题，好像是要单独找客服，我回头再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好，我们来看文章吧。第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而且又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这是来自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5月28号刊次的封面报道， Imagine a Renter's Utopia。 官网推送于5月23日，讲的是维也纳的公租房，也叫社会住房项目。这个原文是德文，翻译过来其实就叫社会住房。维也纳超过一半的房源是由政府控制的，作为社会住房保障的一部分。再加上维也纳有非常严格的租赁管理制度，最后的结果是对于租房人士而言，租金占收入的比例不超过10%。我真的是大吃一惊。维也纳，我去过维也纳，虽然是很久之前，我对它的印象就是一般游客会有的印象，很漂亮的一个小城市。特别像是吉卜力电影里面那种很典型的欧洲想象。老实说物价其实不低，但我也不觉得很稀奇。维也纳常年在各大宜居城市榜单名列前茅，比如说最有名的 Monaco 那个城市生活指南，维也纳经常就是前三名。经济学人的宜居城市榜单，不管是基础建设、文化、教育、交通各个维度的打分，维也纳基本也都是高分尖子生。一个形象如此好的城市，物价高，我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意外，我也就默认在这里的居住成本也会很高。所以这篇文章就让我大吃一惊，而且我第一反应其实是不可能，怎么可能？越是大的城市，比如说伦敦、纽约、东京、上海，住是最麻烦的。你光是管理好私人租赁市场已经是个难题了，更别说维护一个社会住房项目，由市政府来管理维护市面上将近一半的房源，这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还有一个让我惊讶的地方是，你说啊，维也纳这么小个地方，整个奥地利也不大，才多少人，这些好像都是有利条件啊。况且奥匈帝国毕竟祖上扩过，对吧，多少有点家底。但是维也纳的社会住房项目开始于1919年，它不是一个近代的项目，它是一个已经100年了的项目。 第一阶段的建设时期贯穿1923至1934的红色维也纳时期。我看到这个年份的时候觉得非常反常识，这个时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在当时属于战败方，根据日耳曼条约他必须承担起战争责任，失去了超过 60% 的领土，还要负担赔款，所以是战争的破坏再加上领土的流失，然后也导致整个旧的经济秩序崩坏了，大量的人没有工作，整个国家陷入政治跟经济的动荡之中。1922年年度通货膨胀率 2877%， 一直到29年间失业率翻了5倍，破产率增加了41倍，贸易逆差翻了一番，一直到1938年奥地利又被纳粹德国吞并，完全失去了对经济的自主控制，一直到1945年才重新恢复自由。哦，在此啊，在此之间哦，1931年奥地利还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许多银行破产，所以可以说这个社会住房项目是在维也纳近一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时候开始着手建设的。在一个经济和政治都非常不稳定的15年里，共建造了64000套住房，增加了该市的住房供应约 10%， 以当时的数据来说，为20万人提供了安居之所，这个也是按当时的数据来说，在当时这个已经是人口总量的1/10。租金的设定是这样的，它设定为半熟练工人平均收入的 3.5%， 用来支付维护跟运营的基本成本。我们等一下会着重讲一下文章里面提到的案例，这些还是一些背景补充。通过文章里面的案例，你会发现这个比例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关键是什么呢？它还很漂亮。这个社会住房项目里的小区、建筑楼、生活设施，不是那种啊，就能住人就行，就凑合能住就好了的水平，而是建设的非常漂亮，非常齐全，漂亮到什么程度？现在你去维也纳旅游是可以参观其中一些小区，就你可以预约一些 tour 参观小区的公共空间的。它有一个很有名的 Art Deco 风格的游泳池，已经不足以形容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游泳厅，特别像那种高级酒店里面非常豪华的那个游泳的空间，叫 The Amalien Bad。 这个是每一篇写维也纳社会住房项目里面经常就会拿出来提到作为正面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个就是在一个 social housing complex 里面的，这个是可以预约参观的。在建设这些住房的十几年时间内，其实是由190多位建筑师来参与完成，他们大多数在一战前就来了维也纳，师从奥托·瓦格纳，这是一位维也纳本土的城市规划师跟建筑师，所以所有的这个社会住房起来的新建筑是从维也纳原本就有的城市风格中衍生出来的。楼体通常更大一点，比传统的维也纳公寓更大，它们会占到整个城市街区，但是都有花园，都有游乐场、游泳池、巨大的中央庭院，还有其他的一些便民设施，比如洗衣房啊、药店啊，甚至是托儿所啊等等等等。而且就是作为社会项目，艺术家跟工匠也是参与进来的一部分，他们会做一些雕塑啊，然后彩绘装饰啊，那种釉面陶瓷，各种金属工艺品，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都没有落下，简直就是奇迹。其实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建筑学界是不太看得上这个项目的，因为觉得它的意义更多是在政治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层面，而不是建筑学的层面。这个大概一直到60-70年代才慢慢重回建筑界的视野。老实说他们这样理解呢也没错，在政治经济社会这个层面的意义确实是更大。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些硬数字啊。首先这个社会住房项目是 ongoing 的，就它一直在发展，一直发展到现在。目前为止维也纳 43% 的房源都由市政府控制，申请的资格为年收入低于7万欧元，而维也纳的平均家庭年收入是57700欧元，这就意味着相当多人都达到了申请资格。一旦住进来，即使你的收入提高了也不用离开，政府是不会查你工资的，所以到今天 80% 的维也纳家庭都选择租房。 这篇文章的开篇引入了一个采访对象叫伊娃，她在1971年的时候跟丈夫跟女儿搬进了一套公租房，两房两厅，租金是每月55欧元，这个是等值来算的，因为70年代的时候维也纳不奥地利还没有加入欧盟，以当时的货币等值来算的话是55欧元。伊娃自己呢是学校老师，她丈夫是会计师，44年来他们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租金从55欧元增加到了270欧元，翻了5倍。但是伊娃的工资涨了20多倍，从原来的150欧涨到了每个月3375欧，再加上她丈夫的工资，房租只占到他们每个月收入总和的 3.6%。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这个项目在1919年动工之初所预设的租金水平。2015年的时候，他们当时的年收入约为8万欧元，她的收入税是 26%， 她丈夫的收入税是 29%， 这点税收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这一年他们打算自己买房，即便是背上了房贷，新房的月供也仅仅是他们收入的 8%。 21年的时候，哪怕只看私人租赁市场，每年维也纳房租支出大概占到他们人均税后收入的 26%。 这篇文章的作者一直以来主要看的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所以他拿纽约做对比，在纽约这个比例是 36%， 而且是税前。提到税就是要说另外一个问题，没有无源之水，维也纳能够维持社会住房项目来运转靠的不是别的，是重税。Financial Times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过一篇文章，也是讲维也纳这个租房奇迹的。维也纳的税率虽然也是累进制，但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是最高的。如果你的收入累计达到9万欧元，交的税可能要到 50%。 FT 这篇文章相比之下比较短，涉及的内容更少，但是它的评论区非常值得一看。有一些维也纳本地的居民，或者是比较了解维也纳本地租房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这个网友们，提出了他们一手的体验和一手的分析，也有各种意见的交锋。老实说，评论区就是会吵架的。哪里的评论区都吵， FT 的评论区也吵，就是没有什么例外，只是说不会有那种纯纯的对骂。而且因为 FT 是英国媒体，所以伦敦就成为了主要的比较对象。等于是你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看的话，可以看到维也纳在面对伦敦的时候，面对纽约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不同之处。比如有一个比较活跃的网友就写了很多评论，他说虽然维也纳的公租房政策确实让很多人居有定所，但另外一个结果是它抑制了销售市场，居民没有什么买房的动力，更别说你在维也纳当私人房东那个租金的收益比是很低的，各种法律规定又多，就是要做的事儿很多，可是能收到的租金并没有那么可观。那买房无论是从居住的刚需上来讲，还是从拥有资产作为一个额外收入来源来讲，都没有体现出很大的必要性。可是买房呢是普通人拥有资产的很重要的手段之一，有房这个事儿啊，不仅是在心理上有安全感，也可以为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资带来一些基础，带来一些可能性。还有就是如此严格控制租房市场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一片光明，尤其是在有非常严格的租金政策的情况下，在租客的角度上来看，最划算的方式肯定就是一直一直续租，而不是背上房贷。但公租房它的存量也始终是有限的，空置率越来越低，就需要建越来越多的房子，政府就要继续收重税，继续举债。这个里面当然也涉及到供需关系的问题，不过这也是让我很意外的一个点。我去查了一下维也纳的官方统计，2020年城市的总面积是41487公顷，其中建筑面积只占到 35.9%， 也就是不到15000公顷，剩下的土地面积里有 45% 是绿地啊，然后水啊，道路交通啊，这些。我们可以拿香港做比较，它不是说两者有多么的相似，而是给大家一个空间上面想象的坐标系。香港的陆地总面积是1114.35平方公里，换算一下是11万 1435公顷，面积的绝对数字不一样，然后差了三倍不到吧。但香港的建筑密度比较高的区域无非也是港岛跟九龙，这两块加起来其实不到陆地面积20%。你算一下，其实建筑面积而言竟然跟维也纳差不多。然后香港的房价有多疯大都知道了，但这个当中人口是占到非常重要的原因的。维也纳2019年的统计人口不到200万，香港2021年的统计人口已经逼近750万。我再强调一下，只通过绝对的人口数字和土地面积来推测住房的供需关系是非常武断的，只是说所有的住房管理项目核心任务可以用这两个指标来描述，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多少人在多大面积的土地上能够居有定所。所以我最感兴趣的其实也是当年维也纳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二战之后奥地利的经济情况就好转了很多，可是你回顾去看的话，最开始的第一阶段的建设就是在红色维也纳时期，就是最捉襟见肘的时候。当时他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用了一系列的方法，包括革命性的融资方式、新的税收结构、土地收购政策改革，甚至是建筑本身方面的一些建筑部件的流水化制作，还有社会学方面的大规模重组市政管理机构，用一系列的方法来执行供应、协调、监督、保证这个住房项目的推进跟实施。本质上，这是市政作为社会管理单位在提供生活设施、福利、社会福利、教育、文化等等服务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建筑这个手段来落实下来，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非常让人感兴趣。这些措施才是维也纳社会住房项目里面非常独特的地方。其实针对这一部分的研究也很多，但是我也才刚开始看，而且显然在这里也放不下，然后这篇文章也没太往这上头讲，或者说他讲的方式是通过对比美国的情况来讲的。美国也有社会住房项目，也有政府补贴，地方的、联邦的都有，但最后就是没有搞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的主要目的可能是想指出美国的问题，而没有过多着重去分析维也纳这些措施到底有什么创新之处。不过他在最后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想象一下，如果你不用花很多钱在住房上面，你的生活会怎么样？接受采访的维也纳居民当然就是文化啦、艺术啦、音乐啦，就很合理，但是合理到甚至有一些无聊。然后我就发现，虽然啊说文化艺术好像是很无聊的话，但你真的让我想象，我已经想象不出来了，我想象不出来耶，我已经思维僵化了，已经被现实所驯服。一想到住房，只会想到一座非常沉重的山。我其实认识在伦敦已经有买房的朋友，自己置业的朋友，他们也是一样的，每个月工资发下来，交完房贷往银行账上一打，立刻就觉得心都空了一半。城市生活里最锋利的双刃剑就是住房，因为有了容身之所，所以可以享受在城市里很精彩的生活，但也是因为住在这里要背负很沉重的压力，房贷也好，房租也好，都是钱呢。前者好歹是给自己打工，前者是给自己70年的所有权打工，后者是给房东打工。这个时候你让我想象一种房租开销不大，我觉得以维也纳的情况来看，房租的开销就特别像旅游的开销，就你每次旅游可能会花很多钱，可是摊薄来看又比较能接受。当这个房租的开销跟旅游开销差不多的时候，我只能说居然还有这种好事儿。我可能会想让自己住得再好一点，买一些小家具，买一些小家电。租房最大的烦恼就是有一些小东西它占地方就罢了，搬家又麻烦，关键用不了几次，就会非常的有愧疚感。 但它们恰恰增加了生活气息，然后还可以再多存一点钱，不用害怕换工作，买基金的时候不用被哪怕一点点的波动就搞得心跳过速，这已经是我想象力的极限了。只有在不用担心住的时候，恰恰才会开始想怎么样住得更好一点。好，接下来这篇文章来自 Vanity Fair 六月刊的专题报道 The Handover， 讲的是自五月以来好莱坞一直都在进行的编剧大罢工。其实它不算是即时的新闻报道，但是Vanity Fair 的信源一直都很好，他们在好莱坞做了那么多年了嘛，所以可以访问到非常厉害的那些编剧啊、制作人啊、showrunner 啊、发行商啊等等等等。这篇文章就变成了有一点类似于好莱坞内部大吐槽这样的内容。流媒体对影视行业造成的震动是具体可感的，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在幕后的人是怎么想的，以及这种震动如何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上。实际上流媒体的商业逻辑造成了非常大职业上的 precarity。 Precarity 的意思是不稳定，它其实是一个研究文创产业非常常用的理论落点。曾经好莱坞有一套做电视剧的方式，电视台啊、制作公司啊，有一个稳定的团队，写剧本、拍摄，先做一些试播及一些 pilot， 然后一旦被市场接受，能够稳定的按季播出制作，主创团队可以像作家拿版税那样拿钱。所以老友记这样的节目可以保证整个主创团队一辈子荣华富贵。当然啊，也有大量的试播集，可能播个两三集、三四集就砍掉，或是一季就砍掉，这样的剧集也是大有数量在。可是编剧们能够通过不同项目之间的时间差，因为你好歹也是播了嘛，是不是？虽然只播了一些试播集，但好歹也是播了，大概还能维持一个现金流，而且也有基本工资保障。但流媒体出来之后，版税那样的模式没有了，基本上都是买断制，而且有时候都不是按季，都是一套一套剧，一套可能就是八集，也不像以前一套可能还有个十几二十集左右。所以这个制度其实让编剧们非常的疲于奔命，要一个又一个的接项目才能保证自己不被饿死。同时呢，比较吊诡的是，真正在流媒体平台之间像香饽饽一样被抢来抢去的，恰恰又都是十年前的老剧。老友记就不用说啦，生活大爆炸啊、老爸老妈罗曼史啊、宋飞啊等等等等，也是类似的案例。国内也很明显，国内就是谁得甄嬛传谁得天下，还有什么琅琊榜这样的剧是会在不同的流媒体平台之间轮流坐班，他们轮到这个版权买到谁手上，观众就会跟到谁手上，所以其实是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的。不过我老实说，这个文章没有提供太多的分析或者是观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即便是身处好莱坞一线的从业人员，也不太能讲得清楚究竟这个症结是什么，只能用一些比较隔靴搔痒的对症状的描述。你说流媒体公司在追求更多的盈利，这个很正常吧，所有公司都希望有盈利嘛。以前电视台做好的剧集其实也是为了卖广告，那你说流媒体是一昧的追求用户数量的增长，这个也很正常啊，电视台也要吸引观众，也要看收视率。所以我觉得很多表征上面的变化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那个真正的运行逻辑上的不同还没有到一个能够被准确描述出来的阶段，包括从业人员自己其实也没有完全搞懂。我看英美剧其实不算太多，但是好莱坞的制作方式其实一直深刻的影响着全球所有的影视产业，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也是可以看一看。老实说它没有解答什么疑惑，它本身就塞满了疑惑跟不解。电视剧难道不应该有点基本法吗？可是现在还有吗？没有人能答得上来。好，这个是 Vanity Fair 这一篇，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篇来自 The New Yorker 6月19号刊次，杂志标题为 Lives in the Balance， 官网推送于6月12号，标题为 How Dowry are Fueling a Femicide Epidemic。 这个文章是这样的，我不认识 Dowry 这个词， 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但当时也想着没必要查，因为往下读总是会知道的嘛。结果开篇就死人了，这个文章开篇就是一桩非常离奇的死亡案。这个作者收到自己印度家人的这个消息，说一位表姐突然心脏病发，但他的记忆里这位表姐的身体一直很好，不太可能是像心脏病。结果尸检一查，发现他是被活活勒死的。看到这里我还是没有理解 dolphin 是什么意思，因为也没有提到，我只好去查了一下词典，发现它的中文意思是嫁妆。警方的调查也显示，一个月前这位表姐的公婆想买一辆新车跟新家具，伸手管她要钱，她手上也没有，就只能找娘家要，结果还没多久呢就被活活的掐死了。文章从这个案子开始介绍了印度作为可以说是世界上女性生存处境最差的地方之一，它的现状是什么。联合国的研究显示，有 40%-50% 的女性凶杀案是由嫁妆的纠纷造成的，又或者是家庭内部的财务剥削。实际上印度在1961年就明文禁止要娶妻嫁妆，但不仅没有带来改变，还把风往反方向吹。1983年印度刑法增加了第 498A 条，旨在保护已婚妇女免受到丈夫跟婆家的虐待。这条法规也同样是由命案开启的。1979年一位锡克教妇女被公婆索要黄金、车子跟家具，未果后有一天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被婆婆浇了一身煤油，然后活活烧死。这引发了当时大规模的抗议，促成了 498A 条款的诞生。理论上 498A 是一条已经算是顶格了的法案，这个是不能保释的。可是呢，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呢，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管是律师的巧言令色，还是犯罪者自己的辩护，最后保释还是能达成。这就是现实和报告的差异。女性的生存处境不是联合国报告上的数据，不是各个地方的新闻通稿，也不是各类官方口径的描述，这些数据跟字眼都太扁平了。女性的生存处境是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血和泪。我一直都知道印度有多糟糕，我想很多听友肯定也都知道，在印度女性生存在如何恶劣的环境当中，但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我并不清楚。我觉得这篇文章算是展示了一部分真正的地狱生活是什么样的。 Patriarchy, sexism, misogyny, all seem implicated in this war on womenSuch terms are weighted in absolute. Patriarchy speaks of power over women, sexism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misogyny of contempt toward women. It affiliates women in India as elsewhere. Yet none quite captures the dynamic here. Chawandan Kaur. Chawandan Kaur 就是刚刚提到的1979年被烧死的锡克教妇女。She was attacked by two women.What dormed her as a woman from another lineage was neither the enforcement of male power nor a generalized form of gender-based hostility, but a peculiar complex that fuels female infanticide, domestic violence, and dowry death. A perception that women are burdens. 更重要的是，印度的情况其实展示了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没有社会行动而只有立法就想要保护妇女权益是非常无力的。法条需要被执行，执行需要有土壤，而社会环境就是那块土壤。前几天我跟台湾的朋友聊人选之人在台湾引发了这个 MeToo 浪潮，他说这个其实是台湾的第一次 MeToo 浪潮、在此之前整个台湾社会其实没有准备好。我说现在两岸三地看的就是台湾能不能把这一次讨论的浪潮，这一次把旧事揭出来，然后把曾经掩藏的罪行揭露出来，能够把这个浪潮转换为性别议题的公共化，它应该成为一个持续的公共议题。你不能总是让立法院就这么装死下去，随之而来的政策的落地，保护措施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也需要一系列的力量去推动。人选之人能不能真正成为像溯源和融入法案一样的案例，后续是非常重要的，讨论只是第一步。
The abuse of women cannot be ended with a single blow. Legislative action without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s proved strikingly impotent. A culture in which women are not merely devalued but negatively valued cannot be reformed by a few well-drafted statutes.
啊，最后我们最后来讲一些轻松的。这个是来自 The Washington Post 的专栏评论 In Defense of the Tourist Trap。作者前段时间去东南亚旅行，通过这个旅行的经历讲了一下他对当游客这件事的看法。我觉得大家在十年前啊，特别流行那种 travel as locals 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去找本地人才会去的餐厅，然后没有成为景点的不为人知的小众角落。以前虽然说没有小红书这种魔法攻略，但是也有各种网站啊，或者是Lonely Planet 这个现在还有人看吗？我觉得它都已经 flop 了。我记忆里真正把这种旅行方式彻底塞进我脑子里的是舒国志的几本书，像《理想的下午》《台北小吃杂记》《流浪集》，我就是很潇洒。我当时觉得旅行文学就是要这样写，旅行就是要这样，要很闲散的像当地人一样逛才对路。去景点嘛，打卡拍照就真的太 just so lame。到今天我已经放弃了，幸好现在好像不太讲究这种玩法了。我估计同样也是拜小红书所赐啊，出片是第一要义，拍照拍得好看才是评定一趟出行的最高指标，而且又很卷。你越是能够在人多的那种热门地标还拍得好看，那越能显示你的本事。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解放，因为照片是可以修的嘛，照片 是很好调整的，我觉得就 somehow 减轻了很多的负担。我前段时间旅行了两次，一个是戛纳，然后另外去了一下直布罗陀。这两趟旅程真是让我深刻的开始反思那种 travel as locals 的方式到底有没有道理。直布罗陀是一个英国的离岛，很小，然后所有的面积就只是一座小山而已，它其实是接壤西班牙的，你走过那个飞机跑道就到西班牙的边境线了。那个飞机跑道你是可以日常是可以用来穿行用来通勤的，因为整座城市都太小了，所以它日常要是不通勤就很难走这个路，真的有飞机要起飞降落的时候再关闭就行。一二战期间直布罗陀主要是军事要塞，所以现在的那些景点也无非除了海景之外也无非就是一些什么塔台啊子弹库啊就这那这种东西都在一座山上，整个直布罗陀就是这么一座山。虽然说这个山不算大，但爬起来还是很要命。头一天我只是绕过山腰，就是有点像绕过那个山尖去了一趟海滩，人就快瘫了，脚还被沙子烫出了水泡，就走路很不利索。当时想打车又没有 Uber， 公交站牌是西班牙文，然后看得我一头雾水，我就只能硬着头皮找了附近一个小小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小的岗哨，然后问了里面一个警察这边公交车能不能刷手机，因为英国是可以直接 tap 那个 contactless 的，但这边好像又不行，警察说不是每个车都有搭那种机器。我当时整个人心态就有点崩，我就实在是不想再一瘸一拐的走回去，然后那个警察看我一脸痛苦的样子，就从兜里掏了一些硬币，然后翻了翻说 This should be enough。 我非常感谢他，但结果是不够，他给的那个钱大概是一个儿童票的价格，我就只能继续硬着头皮。我当时想说要是投币就好嘛，投币你硬币一扔你就可以跑了，结果我等我上车之后发现他是撕票的，他是手动买票的，我就只能硬着头皮跟司机说 That's all I have, I want a single trip。然后司机人也很好，他就跟我说啊，这个价格如果是单程的话应该是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你这里只有多少多少钱，然后你要记住下次要记得代购钱。哎呀，我真的就是觉得哎呀，好人一生平安。但后来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这张脸就是一副游客的样子，游客嘛，游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就是会搞不清楚公交车的路线，就是会不知道怎么买票，归根到底游客就是不知道规矩，傻游客就是会这样，所以他们可能压根儿也没打算跟我计较，就放我这一马就得了。换做以前，如果我被当做游客多少会有点不开心， 就是我可能会希望自己努力的表现的游刃有余，轻车驾手，好像很懂行。但这一年在英国，我思路还是发生了蛮大的改变。我就是外国人，我在这里就是一个老外，我永远都会是外国人。入乡随俗这个事儿，我只能是尽量放在心上，但我已经放弃让自己显得很懂行、很老道。基本的尊重是有，但我也不打算再努力装些什么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会在景点拍照、查攻略、看指南，然后吃景点餐厅的傻游客。Being the tourist, on the other hand, is freeing. There's no pressure to be cool. You are allowed it to be a guidebook touring, comfortable shoe wearing, selfie taken outsider. All enthusiasm, no shame. 最近旅游恢复的越来越多，大家也终于可以到处走走。我接下来也有其他的出行的计划。就是一个小小的心得分享吧，游客我不仅当定了，还要当得理直气壮。这个基本上是今天的内容。This one last word, I wasn't intending to say this, but some goddamn comments just keep lingering around my mind, so I just gotta say a couple words. These podcasts has never ever been like the news programs you would see on CCTV. I talk here, I laugh here, I share my anecdote, my personal opinions, and I do all this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I'm not doing this to make up an adorable internet persona or pretend to be an interesting person. Sweetie, the fact is, I am adorable. It's a goddamn fact. So if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that, you quit silently.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不仅当定了，我还理直气壮。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Your restless ways, they're in my blood, I feel them too, but the sound still stays. My Midwest state of mind till it escapes. I found myself apart from hate. USA, you may say, in violent state. I'm sick of playing God. I'm sick of playing God. Don't she just show her face? Won't he?Just lose the name. Can you let me know if we've all been saved? That don't change, I may not live to 25. I'm sick of playing God. I'm sick of playing God, but it feels good to try. Don't it feel good sometimes? Can you let me know if you're on my side?